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我们晓得每一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是父亲节。父亲节是1910年的时候，有一位杜德夫人她所发起的。杜德夫人呢，她家里面有六个兄弟姐妹。他的妈妈在他生最小的一个孩子的时候去世了，所以他的父亲呢，就父亲兼母亲的职分把他们抚养长大。当1907年母亲节发起了以后，杜德夫人她觉得应该也有父亲节，因为很多父亲跟母亲一样的伟大，应该被纪念，所以他就1910年的时候开始发起，从华盛顿州，就是我们北边的华盛顿州开始，一直到1974年，过了将近60年以后呢，这个节日呢才正式成为美国共同的节日。这个父亲节呢，在世界很多国家都用这一天，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用不同的天，像德国，像台湾是不同的父亲节，但是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作为父亲节。为什么用六月第三个礼拜天呢？有一个说法说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就是6月19号，正好是1910年6月19号的时候是他杜德夫人父亲的生日，所以他用这一天来纪念他的父亲。那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在北美呢是日照的时间最长的一天，也就是说今天这一天呢在北美就是日头出来到太阳下山最长的一天是六月这个时候，所以呢用阳光用日头来代表父亲的威严慈爱和照顾，这是父亲节的由来。那当我们纪念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想到在这父亲节我们当中，我相信有很多已经成为父亲或者像我一样成为祖父祖母的，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是单身的弟兄或者姐妹，但是我们纪念父亲节母亲节都是帮助我们将来，如果你有结婚了，如果你成立了家庭，如果你成为父亲母亲了，我们要学习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和母亲。各位想想看，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在读硕士班博士班，或者很多人是工程师是医生，或者是医生或者护士，我们要做一个专业的老师医师护士或者工程师，至少读20几年的书。但是你要做父母亲，只要有人跟你结婚，你就变丈夫变成妻子了，你就得到执照了。只要你一生小孩，你立刻得到做父亲跟母亲的执照了。做一个工程师，做一个医生，需要读那么多年的书。但是我们做丈夫和妻子，做父亲和母亲，我们有读书吗？我们有认真去学习吗？我们得到这个执照是很容易自然的就得到了吗？我们成为父亲和母亲，我们也需要学习，需要实习，需要不断的锻炼，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和母亲。那么请问什么叫做好的父亲和母亲呢？我们给儿女供应他们衣食住行的需要，是一个好父亲和好母亲吗？当然是，但是不够。圣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好的父亲和母亲的榜样呢？有，好的母亲的榜样不胜枚举，好的父亲的榜样非常非常的少。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好的母亲很多，好父亲的榜样很少呢？各位想想看原因在哪里。当然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因为绝大部分的父亲他的注意力他的精力他的所有的能量都放在他的职业上， 放在他的专业上面，放在他的工作上，很少男人，很少父亲，很少丈夫把家庭的责任做父亲的职责，作为一个丈夫的职责放在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他可以在事业上很成功，或者在他的专业的研究上很成功，但是在做父亲的角色上却非常失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成功的男人的时候，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通常是他得了诺贝尔奖，或者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他在事业上很有成就，或者他在社会上很有名利地位。但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包括一个成功的女人，包括一个成功的父母亲，包括一个成功的丈夫和妻子，应该是全人的成功，不是只有事业上的成功。全人的成功就是他从父亲的角色做丈夫的角色，跟他在学校里面做教授，跟在医院里面做医生，跟在公司里面做工程师同等的成功，这才叫做成功。因此我们今天纪念父亲节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呢？当然一个好的父亲需要母亲的帮助，一个好的丈夫需要妻子的帮助。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亲呢？如何做一个好的丈夫和妻子呢？那今天我们一起从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告诉我们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各位看到在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在这里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他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天父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关键词叫天父，上帝被称为天父，神被称为天父，然后他是知道的，天父知道，然后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各位晓得这一段经文是接在耶稣的主导文后面，耶稣主导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耶稣讲完了主导文以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认识主导文，若是我们愿意遵循主导文的话，那一个认识主导文的人，他如何做地上的父亲和母亲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从天父那里学习做人间的父亲。天父的品质格，天父的性情中也包括母亲的性情。神是公义又有慈爱，通常慈爱讲母亲，通常公义是讲父亲。那圣经讲到神是充满了公义和慈爱的，因此我们做人间的父亲和母亲，我们要学天父来做人父，学天父来做人间的父母亲。到底天父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呢？在主导文里面，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当我们想到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神的神圣，是他的智慧，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威严，这是我们一下子就会想到的。但是神不仅是神圣荣耀智慧威严，神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想到神圣荣耀智慧威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神是荣耀的，我们是卑贱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神是智慧的，我们是愚蠢的，神是有威严的，我们有时候非常猥琐。那因此我们常常很多时候觉得神高高在上，远在天边，我们对神是敬而远之的。但是主导文里面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跟这一位威严的神圣的慈爱的智慧的神之间还有一个关系，是亲密的关系。天父是一个亲密的天父，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讲到，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有改变。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阿巴父是当时亚兰文，阿巴父是当时人间的孩子称他的父母亲的时候叫阿巴父，是一种亲密的称呼，不是说我尊敬的崇高的伟大的父亲，而是说阿巴父，就像英文里面说 Daddy Mommy 一样，这是一种小孩子亲密的称呼。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跟这一位创造者，这一位荣耀的神圣的威严的神之间还有一种关系，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当我们称神为天父的时候，就代表了儿女对父亲的信赖的依赖，代表儿女看到父亲的时候有一种喜乐的心，这是一种喜乐的信心。儿女看到父亲的时候深深的知道说，我被爱，我被爱，我有安全感，我是一个有父亲的人，我是一个有父亲关怀的人，我是一个有父亲照顾的人。那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因信称义得与神相合，而且在指望中，在患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的，因为天父是我们可以依赖的这一位父，天父是我们喜乐的信靠信心的来源，天父呢，在他那里我们得到安全感。这是耶稣启示我们神是天父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你可以依靠他，因为他是可信的。你可以充满了喜乐，因为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让我们能够有神儿子的模样，神儿子他称神为天父，我们同样的也可以称他为天父，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全感，而不是单单建立在我们有拥有财富、拥有学历或者拥有地位的这一种安全感，因为这些可能会失去。但是在神里面，我们永远是被爱的，是他所爱的安全感。刚刚我们看到献孩子、献儿童的礼拜的这个仪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很高兴，他被父亲、母亲抱在怀里面，他们有依赖，他们有信心，他们有安全感。同样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有同样的心情。耶稣称神为天父，要我们这一些做父母亲的人，虽然我们不可能像天父那样的完美，但是我们学习像天父一样。即使我自己的父母亲，若是你过去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他们不懂得如何做父母亲，他们带给你许多的伤害，但是你要超越过去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伤害，你学习来到我所认识的这一位天父的面前，从他那里我得到依赖，得到信心，得到安全感。称神为天父，代表我们跟神可以有亲密的关系。我要请问各位，你的孩子跟你亲密吗？特别我们做父母亲的，做父亲的，你的孩子跟你亲密吗？还是他要钱的时候才跟你亲密呢？他要玩具的时候才跟你亲密呢？他要跟你打电动游戏的时候才跟你亲密吗？还是你跟他之间，你跟你的孩子之间，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信，彼此相依，彼此相属？你责备他的时候他仍然爱你，你处罚他的时候他仍然爱你吗？ 你给他玩具的时候他当然爱你，你给他冰淇淋的时候当然他爱你，但是你们在任何状况当中，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是很亲密吗？还是很威严呢？还是很雄壮呢？还是很严厉呢？还是很苛刻呢？在父亲节的时候，但愿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学习像天父一样来做人间的父亲。神，你可以称他为阿爸父，但愿我们的孩子也称我们为阿爸父。他知道我们爱他，他知道我们关心他，他知道我们即使管教他仍然是爱他的。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让我们从天父那里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亲。有一位基督徒的歌手叫盛小梅，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歌，你如果没有见过他，你会非常的可惜。上帝让他今天，他是洛杉矶出来的，他是现在在华人教会当中常常有演唱会，常常借着他的诗歌和见证传布道的信息。你看到他，你一定会喜欢他。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只要看到他会很喜欢他。上帝给他很喜乐的笑容，很慈祥的、很可爱的脸孔他的歌、他的词，还有他自己唱的歌，你看到了、你听到了都会喜欢各位可以到油管，就是到 YouTube 各位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查他的歌，去听他的歌。那在他所写的、所唱的自己作谱、作曲、作词所唱的歌里面，有一首叫《多一点》，这是特别写给父母亲的叫《多一点》。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给他们一个美丽的梦想。有些梦虽然不一定会实现，你的付出他们会看见。你可以多爱他多一点，你可以关心他再多一点，你可以温柔再多一点，你可以花时间再多一点。有时要放手再多一点，有时要同情他再多一点，有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要教训他再多一点。可能他现在还不能明白，有一天他将会懂得感谢。今天再多付出那么一点点，怎么知道他不会改变？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可以多一点多一点时间，多一点关心，多一点的问候，多一点的拥抱多一点。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要学天父知道孩子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天父是知道的。请问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知道孩子的需要吗？什么叫做知道呢？我们可能觉得孩子有这些需要身体的需要、食物的需要、衣服的需要、学业的需要，这些是孩子看得见的表现出来的需要，但是他内心里面真正的需要，你注意到了吗？你知道了吗？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父母亲都知道孩子他们需要穿衣服，需要吃什么食物，需要读什么书，需要学什么样的音乐，需要什么样的玩具。但是这是属于身体这一方面的需要，他内心的需要是你知道吗？他灵性的需要你知道吗？内心的需要就是他在交什么样的朋友呢？他心里面觉得很快乐吗？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吗？他觉得很孤独吗？还是他觉得很满足呢？他知道 他内心的痛苦吗？你知道他内心的痛苦吗？你知道他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掉了第一颗牙齿吗？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样的委屈，或者遇到什么样的霸凌吗？你知道他在学校里面最好的朋友是谁吗？你知道他在教会里面最跟他谈得来的孩子是谁吗？你知道他心的需要，感情的需要，他交朋友的需要，你知道吗？我们做父母亲的关心这一些吗？还是只是关心看得见的这些衣食住行的需要呢？他在灵性上的需要你知道吗？他对神的认识是如何？他知道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吗？他晓得靠神的恩典跟能力来胜过试探和引诱吗？他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朋友、坏的朋友吗？他知道哪一些人是对他的灵性、对他的生命的成长有帮助的朋友吗？他在看什么样的书呢？他在听什么样的音乐呢？他在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呢？他在看什么样的网络的一些影片呢？你知道吗？你关心吗？你跟他们一起看过吗？这是你知道你儿女真正的需要吗？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学习像天父一样，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学习像天父一样，知道他们的需要，不要只看表面上的感觉上的需要，而是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玛丽·特蕾莎，各位都知道，玛丽·特蕾莎她讲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以为贫穷只是食不饱腹、衣不裹体、居无定所，最大的贫穷其实是不被需要、不被关爱、不被重视。”玛丽·特蕾莎是在印度，她照顾这些贫穷的孩子、妇女，这些不被人关心的人。但是她说，他们最大的需要不单单是衣服有没有够穿啊，食物是不是能够吃饱，是不是有住的地方。真正的贫穷，心灵的贫穷，是不觉得被需要，不觉得被关爱，不觉得受重视。你觉得你需要你的孩子吗？还是只是他们需要你呢？你觉得你的孩子被关爱吗？还是你只是照顾他们生活的需要呢？你重视你的孩子吗？重视他的心灵，重视他的关系，重视他的心情，重视他的情感，你知道他的喜怒哀乐吗？这些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的需要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做父母亲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吗？我们很多父母亲只关心孩子飞得高不高，很少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飞得高不高，表示说你关心他们成绩高不高。90分你觉得不够高，95分也不够高，98分也觉得不够高，一定要100分才够高 ，A 加才够高 ，A 都不够 ，B 加就更不用讲。好，这是我们很多父母亲对儿女的成绩的关心，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你的儿女可能他不一定是读书 的这一块料。我们在大部分的，特别是出国的华人父母亲，我们读书都非常优秀，因此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一样的在学业上很优秀。但是你的儿女是在美国，可能是第二代，甚至已经是第三代，他们不一定像我们这一种第一代的移民，要靠学业、要靠学历来生存。他们可能是很好的推销员，可能是很好的球员，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服装设计师。我讲男生哈，好，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社会工作者，他不一定像我们这些第一代的移民， 我们唯一的几乎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要有高的学历，要有专业的训练，我们才可能生存。但是他们在这里长大，他们的英文、他们的社交、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兴趣是多元化的，行行出状元的啊。所以我们啊，用我们第一代移民的心情和要求来要求他们，要成绩很高，他们要懂很多乐器，他们要懂很多的啊东西。我们像虎爸虎妈一样啊，老虎一样的爸爸，老虎一样的妈妈，来要求他们，来啊训练他们。当然，如果他们有天分又有兴趣，当然我们要培养他们啊，确实需要努力，要动心忍性，才可能在专业上，或者在音乐上，或者在运动上才能够成功啊。但是我关心的就是说，不要只问他成就高不高，成绩高不高。你所关心的是他累不累，他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吗？我遇到一位弟兄，以前我在编《使者》杂志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暑假的时候来我们那里做义工，就是说暑假有 一两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那里做义工。他是在美国读了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后来读了博士学位以后，他继续在进修，然后在学校里面成为讲师，成为助理教授，成为正教授，经济学的正教授。但是他跟我说他很不快乐，他这一生很不快乐。他的兴趣是文学，但是各位晓得，做父母亲的一定说，你说读文学你将来没有前途，你将来没有工作，你将来没有职业，所以你一定要去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在很多人心目中还是很好的一个专业，所以他就照父母亲的要求，在大学读了经济学，在美国也读了经济学的博士，也成为经济学的教授。你看这多少年的奋斗。但是他说，我一直不喜欢经济学，我可以读到博士，我可以当教授，但是我不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做文字工作。所以他暑假的时候到我们那里来实习做编辑。哇，他说我看到稿子，当我写稿我改稿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他读书读得很累，他按父母亲的要求读了博士又当教授，但是他很不快乐，他很不快乐。我们会不会也是如此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亲这样要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同样的用前人的方式来要求我们的子女。我再一次说，我们的儿女如果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出生，他们在这里读书，他们不一定要走我们这种第一代移民的路，他们有他们的兴趣，他们有他们的专长，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成就，不一定要像我们一样。如果他真的能够像我们一样，又读硕士，又读博士，又读了 很好的专业，当然也很好，他有兴趣，他有这样的才干。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你要关心的是他累不累，不是他飞得高不高。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我相信天父不会在意我们做一个医生，或者做一个护士，或者做一个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在意的是你做你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你做得快乐吗？你认真的去做吗？你在工作中你尽力而为吗？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学天父做人父，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儿女的需要你知道吗？第三个，在这里说不要像外邦人一样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余的一切都加给你们的。不是说不可求不要求，而是不要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当然是现实生活的需要，这是应该要去努力的，要奋斗的，要去得到的。但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叫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义是什么呢？主导里面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表示说我们认识神的尊严，认识神的全能，认识神的智慧。 因此我们先求神的名，尊他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对神有敬畏，我们也对神有信靠，知道说神是创造者，神是掌权者，神是万物的根源，我们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因此我们只要知道万有，包括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职业，包括我们的前途，包括我们的幸福，万有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因此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依靠，有这样的仰望，我们来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那这是我们对神先求他的国，就先求神的名，先求神的国。各位晓得国就代表主权，一个国家它最重要是它在它的国土里面有主权。先求神的国就代表说我们将主权交托给神，因为知道神的主权，他掌管一切，他掌管万有。我们刚刚说罗马书那里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因此神能够使 math 就是使一切的混乱成为我们的信息，成为 message。 神能够使我们认为人看为坏事成为好事，神能够使我们的灾难成为我们的考验，神能够掌管我们的身心灵，掌管我们的前途。我们也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因此不要太在意你自己或者你的儿女他现在的功课，他现在的身体，他现在的所谓成绩，或者他成长以后的成就。当然我们做父母亲的当然关心，当然注意，但是你把你的儿女交托给神，因为你是神在地上的托管人，你是 agent， 你是托管者。上帝把这些产业，把你儿女当产业托管给你，你努力尽心的做我们父母亲当尽的本分，我们努力尽心的做父亲和母亲，儿女的将来交托给神，神会带领他们，神会保护他们，神会照顾他们，不用太过忧虑。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花，野地的草，他们都很短暂，神还眷顾他们，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我们的子女也是如此，我们照顾他们，我们养育他们，我们尽我们所能的能够提供给他们，但是我们相信神是知道的，他们的需要神是知道的，他们的将来神也是知道的。那我们做父母亲的能够放心，放心就是不要提着心吊着你的胆，提心吊胆就七上八下。但是放心，什么叫放心？就是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孙儿孙女放在神的手里面，这叫放心。 Let go, let God， 各位听说过这个词吧，对不对？ Let go 就是你要放下来，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会保守他们，神会管教他们，神会引领他们。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再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什么？什么是神的旨意？我记得我上次来是母亲节，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母亲节的时候，今天是六月第三个礼拜天父亲节。那在那一次我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有四方面，有四方面。第一个，神的旨意是诫命性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不可拜偶像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贪心，这些是神的命令，我们就照神的命令去行，这叫神的旨意。第一个是命令性的旨意。第二个，神的旨意是指救恩性的旨意。救恩性的旨意是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我们成为他福音的传人，神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神救恩性的旨意。我们遵循神救恩性的旨意，尽力的尽我们在救恩的事上，我们归向神，也将神传给你周围所认识的人， 这是遵循神救恩性的旨意，先遵循神诫命性的旨意，第二个遵循神救恩性的旨意，第三个我们才能够寻求神引导性的旨意。我们大部分寻求神的旨意都是寻求引导性的旨意，就是说我要决定婚姻，我要决定我的职业，我要决定去留，我要决定人生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求神来引导我。如果你平常不关心神诫命性的旨意，也不关心神救恩性的旨意，只在面对重大决定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求神引领性的旨意，你会发现平常不祷告，临时要抱上帝的脚，不知道抱的对不对，对不对？好，神救恩性的旨意、诫命性的旨意是很清楚的，圣经里面写的非常的明白的。我们关心，我们注意去遵循以后，你面对需要神的引领的时候，你自然也很容易的知道神对你的引领。然后第四个，神许可性的旨意，许可性的旨意就是神许可约伯遇到灾难，神许可约瑟被卖到埃及，下到监牢里面去，神许可大卫被扫罗王追杀，困苦流离，朝不保夕，神容许爱他的人，容许他的仆人，容许他的使者遇到各样的灾难和苦难，这是神容许性的旨意。那为什么？为什么神容许他的仆人，他所爱的人遇到这么多的灾难呢？因为神要降大任于世人也，因为神要磨练他，使得他像金金一样，让他经过火烧一样，他就成为纯金纯银，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神这四方面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做父母亲的自己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经历，用我们有限的我们的经历来教导我们的子女，让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言传身教，让我们生活的榜样子女看在眼里，他们看到我父母亲，他们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有尽传福音的责任，他们遇到引领的时候来依靠神，仰望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他，让神来指引他的路，让你的孩子看到你们的榜样，看到做父母亲的榜样，他们将来长大了就学习像父母亲一样来寻求神引导性的旨意。神有时候容许我们个人，容许我们的家庭遇到患难，遇到车祸，遇到失业，遇到被下岗，遇到身体上的病痛，这些是神容许性的旨意，他让我们经过这些磨练以后，让我们更信靠神，更仰望神，更不敢骄傲，学习更谦卑，更经得起磨练，更能够刚强壮胆。那这是神容许性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家里面，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能够给儿女最宝贵的遗产。你的孩子他可以自己读书，他可以将来成家立业，他可以自己有他的专业，有他们的成就，这些我们不太需要遗产给他们，但是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他们在家里面，当然同时也在教会里面，他们学习如何看到榜样，看到教训，看到父母亲留给他们的言传身教。那这是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初期教父叫特土良，有一位特土良，他说祈祷意思对神的任性开始，在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一刻，祈祷就是一件蒙福的事，那是来自信仰的行动，因为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在遵从神，也是在表明信仰，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称呼神。我们祷告的时候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代表我们在众人的面前，也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说这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信念，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一生遵循的，我称神为我在天上的父，我也在众人的面前，在朋友的面前，在还父母亲的面前，在所有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面前，我相信，我承认说神是我在天上的父， 我遵从神，我借这一个名词来表达我的信仰。我们教孩子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教孩子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最后说阿们。请问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是希伯来文里面说我诚心所愿，这是我所相信的，这是我所承认的。阿们这个字跟信心是同一个词，是同一个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词，代表说这就是我的信仰，这是我所相信的，这是我这样祷告的。当别人献诗的时候，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说阿们，就代表说他们所唱的，他们所祷告的，他们所说的就是我的心愿，所以我用阿们来作为我的回应。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教孩子这样祷告。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让你的儿女做天父的儿女，不要他们只是跟着父母亲的信仰，只是跟着父母亲来教会，只是跟着父母亲祷告，只是跟着父母亲读圣经。当然我们在家里面要言传身教，但是很重要的，你要让你的孩子他有一天成熟了。什么叫成熟？成熟就能够单独的认识神，单独的面对神，不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他也会祷告，父母亲不在他身边督促他的时候他也愿意读圣经，当父母亲不在他身边跟他一起唱诗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唱这些儿童的诗歌，而不只是会唱迪士尼的歌。让我们的儿女他以天父的事为念，他自己以天父的事为念，而不是只是跟着父母亲以天父的事为念。因为你的孩子有一天要离家， 小鸟会离巢，你会有空巢的时候，特别当他们上了大学以后，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所有的教育的环境是一个所谓 liberal 的一个环境， liberal 就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环境，他们在大学里面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认为你要有自主的思想，你要有自己的判断，你要有自己的决定，所以他们很容易否定父母亲从小教导他们的读经祷告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旨意临在他们身上这样的教导。他们可能觉得那是小时候的家里面的教导，但是现在我是一个成年人了，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因此他们很容易离开儿童时期的信仰，像浪子一样，像信仰上的浪子一样。所以你要教导他从小学习，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都先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在学校里面遇到难题的时候他教他做深呼吸，然后立刻就祷告，做深呼吸然后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神啊求你救我，神啊求你给我智慧，神啊求你让我不要害怕，神啊求你给我勇气。这是我们父母亲给儿女最宝贵的礼物。我们让孩子们学习背圣经，让他们学习喜欢读圣经。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一定有很多很多圣经的 APP， 有很多圣经的软件，有很多儿童的圣经的读圣经学圣经的很多很好的游戏，你们要买要下载，你们要给你们的孩子，他们会非常喜欢。那我因为有一年的时间我的外孙在我们家里面一年，因为学校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关闭了，他不能上幼儿园，所以他就在我们家里面，我要想尽办法怎么来帮助他，不让他整天在那里玩乐啊。所以呢，就找圣经的软件，找很多的各样的一些圣经故事，其实很多很多英文的中文的也有啊，有很多很多这种圣经的游戏，非常有趣，非常生动，非常的正统，又非常的好玩啊！我自己学的都觉得很有帮助。你可以把这些介绍给他，让他们学习，他们会很有兴趣的。你只要用心一下，早就有 刚刚婴孩的献礼的时候，不是有给父母亲那个圣经的 app 吗？圣经的软件吗？类似的还有很多很多，各位只要上网去查，一定可以找得到。你可以问你们英文堂的传道，他们一定也知道很多很多的材料。也就是我们教导孩子以天父的事为念，让他们学习有自己的祷告的习惯，自己读圣经的习惯，自己唱圣诗的习惯，自己亲近神的习惯，自己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样的习惯一定要在他们上大学之前给他们，不要说上大学，让他们小学毕业之前就一定要给他们。因为上初中高中以后，你能够对父母亲能够对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少了。那我们学习教导你的儿女自己做天父的儿女。有一本书叫做 God has no, has no grandchildren， 就上帝没有孙子孙女，每一个孩子都要自己做天父的儿女，而不是说我爸爸是天父的儿女，然后我是天父的孙儿孙女。上帝没有孙儿孙女，上帝他要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包括儿童，包括青年，包括成年人，都做天父的儿女。我们学习教导孩子以天父建立关系，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说我如果上帝让我成绩很好，我就信他，我就感谢他；上帝让我健康，我就感谢他；上帝让我读学位能够成功，我就感谢他；上帝让我申请大学得到我所需要的，我就感谢他。不是这种交易性的关系，而是跟神之间，我爱神，神也爱我，我们他跟神之间有信有望有爱。那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若是你的孩子能够单独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他能够遇到困难的时候懂得依靠神，懂得从神那里得到智慧，懂得应用圣经的原则来面对各样的试探和引诱，你的教育才算成功。不是他上了大学，上了一个所谓好的大学就成功，而是他能够在信仰上能够独立自主，能够面对试探，能够面对凶恶，你的教养才算成功。那这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亲我们共同的学习。最后呢，我要用一篇文章来和各位共勉。这是一位苏文爱牧师，是我的弟弟苏文爱牧师，在举牧杂志里面我们发表过的。那这一篇文章呢，是参考箴言三十一章。各位晓得箴言三十一章不是写了一个才德的妇人吗？每一年母亲节的时候大概都会读到这一篇。那么既然在父亲节，他就模仿才德的妇人这一篇诗篇来这个箴言来写了才德的男子。他口中流露智慧仁慈的话语，使家人得鼓舞。他敬畏上帝，接纳自己，尊重别人。他激励家人的品格塑造和灵命成长，而且以身作则，表里一致，言出必行。他关心家中一切，总是在适当时机出现在需要他的家人身旁。他供应家人足够的生活所需，却从不以为物质的丰盛能取代亲情与爱情的满足。他饮食节制，作息规律，运动有恒，且能敦促家人一同遵行。他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事对人理直气和，忙而不乱。他有高度的承担力和幽默感，能在逆境中让家庭仍然欢乐温馨。他并不十全十美，但却能及早发现失败，坦诚失败，勇敢走出失败，有效停止失败。他敏锐而不过敏，单纯而不天真，谦和而不懦弱，勤奋而不烧尽，创意而不冒失。他的儿女敬爱他，他的妻子恋慕他，他们衷心称赞他说，世上有成就的男子何止千万，唯独你深挚的爱和睿智的引领，使我们充满美丽的回忆，乐享美好人生。 钱财会展翅飞去，聚美会衰老褪色，才华会消减停滞，民生会事过境迁。唯有敬神爱家的男子，永是人间的无价珍宝。请问这样才德的男子好不好？好像没有人回应了，好不好？这样的男子有没有？有，太好了，太好了！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相信在你周围，相信在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有这样才德的男子。我在有一些聚会问过许多人说，这样的男子有没有？很多人不敢回答，但是总有人回答说有，我的丈夫就是如此。太好了，我相信神会引导，会训练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志向，成为一个才德的男子。最后我要问各位，我和天父的关系亲密吗？我跟天父的关系亲密了以后，我和儿女的关系亲密吗？若是你没有儿女的话，你跟你配偶的关系亲密吗？若是你还没有结婚，你跟你的好朋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的关系亲密吗？如何更亲密呢？第二个，我知道儿女或者配偶或者好友真正的需要吗？你只是看他感觉上的需要、表面上的需要，还是你真正的需要，你知道吗？求神教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父亲节的时候，你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如何从天父学做人父。作为人父，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失败，我们有很多的疏忽，我们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既然给我们天父的榜样，求你让我们这些人间的父母亲，我们从你的榜样里面得到教训，得到原则，也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让我们来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亲。求神饶恕我们过去的过犯，求神饶恕我们过去的失败，也求神让我们再次振作起来，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失败中显出刚强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都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的样式。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